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52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，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参加集体学法后我提高了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12月9日。今年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参加了学法小组，下面我讲几个参加集体学法心性提高的故事与同修分享，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参加学法小组后我去掉了怕心。记得小时候经常听到老人讲闹运动死了很多人，只要有人死了，白天都不敢出门，更不用说晚上了。生来有怕心的我，参加学法小组后，我去掉了怕心。今年11月份，同修们在一起举办了纪念九平发表21周年研讨交流会，明白了恶党先是诋毁传统文化，让人产生恐惧心理，长时间的恐惧就会加到每一个细胞里，表面上是看到什么都害怕，其实是这个毒瘤在控制着人。和同修在一起切磋交流，提高得很快，正念越来越强了。一次去医院照顾婆婆，经过停尸房时也不再害怕了，真是一正压百邪。一天，我在发真相资料回来的路上，一个人都没有，加上当时天色已经黑了，有点迷路了。我求师父帮忙，突然看见一个人带着一只小狗，我赶紧上前询问怎么走出去，我就随着他出去了。我拿着的真相资料发完后，顺利地回到了家，还劝退了几个有缘人。我的心那个高兴啊，我去掉了怕心，谢谢师父安排他来帮我。第二部分，我变了，丈夫也变了。我认清了邪党的本质是毁灭人类，面对骗警的骚扰，我不再害怕，学会了反迫害。邪党是利用这手段来害世上的人。原来每次骗警来到我家，我丈夫都会因为担心我的安危，选择用恶毒的语言攻击我，还打过我。我知道他了解邪党的整人手段，他的本性是好的，他出发点是为我好。我知道了邪灵的毁人伎俩，现在我把怕心放下了，不怨恨他了，我要救他。每年冬天，婆婆都来我家过冬，因婆婆有病，拉得哪里都是屎，我也能无怨无悔地给她清洗，我都不再计较。生病住院，我去陪床、送饭，各种照顾。丈夫看到我的付出也有所感动，其实我的行为也在慢慢地感化他。我变了，丈夫也变了，我想出去干啥他都不再管我了，还帮我做家务了。第三部分，给监视我的人讲真相。参加集体学法，通过交流，我知道他们的小组在邪党的所谓敏感日从来都没有停过，只要心是纯净的、慈悲的，邪恶就干扰不了。9月3号邪党大阅兵，从25号晚上开始，两个小伙子24小时监视着我，我没有动心，还像往常一样该出去讲真相就讲，每天都做着劝三退的事情，照常去学法小组学法。去掉怕心，我生出了慈悲心。我看到监视我的那两个小伙子在楼道睡觉，被蚊子咬，吃不好睡不好的， 很是可怜。为了挣这份钱遭了多大的罪呀。我就想和他们讲真相，让他们都明白别做这种迫害大法的事情，会有报应的。9月2号晚上我就找到他们，走到他们面前明确说明了来意，并说明了这么做的后果。讲明真相后，他们都相信并退出邪党组织，以后不干这个事了。他们自己说在这里看着真的很不舒服，好像是做了什么坏事一样。他们来这里是打工的，是派出所雇的，没给他们说我练法轮功。他们说中共太坏了。我真为他们明白真相高兴，又有两个生命得救了。第四部分，帮助同修稳定学法小组整体提高。我参加城区学法小组受益了，我想到我地区的一个老年学法小组，我就和他们交流集体学法的体会。学法是为了救人，不用怕，修炼就要堂堂正正。我就坚持去稳定这个组的小组学法。我原来做事情也是怕这怕那，总怕别人说我闲话，自己都拿不定主意，就怕说自己的不是。但现在我想的都是整体提高。同修们敞开心扉，交流怎样找回昔日同修，怎样建立学法小组，怎样多救人，快乐地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。在我的帮助下，我们组快80岁的老同修都买了电脑，自己学上网。在今年九平发表21周年，我们还写了诗赞颂九平。我们从心里认清了邪党的本质。我今年快60岁了，修炼大法的心从来没有动摇过。我不管刮风下雨，天天都出去讲真相，揭露中共恶党对大法的造谣迫害，让更多的世人了解大法真相。只要我出去讲，心里非常高兴，也没有那不好的坏思想，用心去讲，众生三退也很高兴。我只是有想救人的心，其实都是师父在做。现在正法已接近尾声，时间真的不是很多了。我们要珍惜这万古机缘，珍惜师父对我们的慈悲苦度。我真心希望更多的同修走出来，融入整体，共同精进，做好三件事，跟师父回家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宽容待人真好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0日。能跟随师父住师正法，已是芸芸众生的万幸。我把自己在大法中受益的些许感受表述出来，仅以此来证实大法的伟大。一，不计前嫌，善待哥嫂一家，娘家人几十人三退。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，自己少年丧母，由于父亲的坚持，我有幸在上个世纪90年代考上了省内重点大学。我们娘家兄妹五个，我大哥是典型的惧内，甚至我大嫂在一件事上不表态，他就不敢说一句话。在我修炼前，由于大哥的不负责任，让我的父亲、姐姐和我几次受大嫂的欺负及辱骂。让我最难以释怀的是，当我成了村里第一个女大学生， 因学费问题向他开口借钱时，大嫂的态度着实让人伤心。我曾暗暗下决心，我以后和他们一家老死不相往来。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大法的。1999年邪党开始迫害时，我的孩子出世了。2000年，我大嫂带着得了乙肝的孩子，也就是我的大侄子，住我这里来看病。乙肝传染，这是个常识问题。我的孩子还不满一岁，正是比较易传染的年龄。我的婆婆、姥姥都说，咱家的孩子这么小，传染上咋办？学大法后，我知道得病的因缘关系，所以在大嫂他们等待病房期间，我坦然地把他们接到我家住了两天，并在住院期间，我买上礼品去医院看望他们母子。我给他们讲了大法的法理，并给他们讲善恶有报的道理，让侄子多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如果不是学了大法，按照他们以前对我的态度，我定会置之不理，并会远远躲起来。侄子病情稳定以后，他们回了家。自这件事以后，我大嫂的态度对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我回老家时都是热情接待，我们的关系也变得融洽起来。侄子在上中专期间有幸得法，只要周末到我这里，我们就一起读法并练功。后来离开我这里去了外地工作，失去了修炼环境，没能坚持练功，但只要有什么事，他都能想到大法，并默默地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20多年来，他的病情从没有复发过，并且也得了福报。在当前普遍失业的情况下，他一个小中专生却能稳定地拿着上万的月薪。我的亲朋都知道这件事，嫂子也是有什么事愿意给我说说，把我当成一家人对待。这样我没有后顾之忧，利用节假日以及婚丧嫁娶回娘家时，我找机会给他们讲大法真相。因为大嫂的过去行为，大姐、二姐、二哥他们对她都有成见，我也都是用大法中学到的法理劝解他们，给他们讲退一步海阔天空的理，让他们看长远一些，这样家庭的矛盾逐渐化解。大姐、二姐、二哥在上学期间资助我，我之后以多倍的礼物及钱财回报他们，在他们每家有盖房、孩子结婚和他们生病时，都是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。这样，我无论走到哪一家，他们都欢迎我，小辈们也都尊敬我，并且有什么大事都愿意和我商量。这对我讲真相打下很好的基础，以致我娘家的这边亲戚及相关亲戚并相邻，好多人都做了三退，略数一下得60-70人。二，三叔说，他的孝顺你们要好好学。由于我在家排行最小，又一直在上学，在娘家没有干过什么家务活。我和丈夫结婚后，由于继婆婆与公公关系不和，婆婆以公公不给她钱为由做一些小买卖，越到过年越忙，加上她身体又不好，为了减少矛盾，因此一到过年，我回老家就自觉地干家务活，整个一大家子的饭菜及卫生大部分是我一个人在做。每每过完年，我回到自己的住处时，我就什么都不做地睡上两天，这样才缓解身心的疲劳。丈夫先被非法劳教后又被判重刑，我就在这个家里任劳任怨地干了10几年。丈夫回家后，婆婆因不堪公公的小气与贪财，恰好那时公公又得了腰椎间盘突出，使她更没有希望与他过下去的念头，在与他共同生活了20年的情况下提出离婚。二老离婚后， 公公已经70多岁，腰不好。虽然他愿意在老家住着，但是我们在城市工作，没法时常照顾他。我的大伯哥也是修炼人，他和我商量，我们轮流来养。我说没问题。但是真到了他们养时，大伯哥给我打电话说，你大嫂不愿意与爸一起住，如果分开住，还得给爸雇保姆，还得再租房，这样费用就很高。再加上我也不在当地上班，你大嫂身体也不好，你看能不能这样，在你们那里住，我出钱如何？我一听马上就说，没问题。这样公公在我这里一住就是5、6年，直到他去世。说起公公，用我丈夫的话说，他母亲就是被他爸气死的，继母也在与他争吵了20年后离他而去。在这几年与公公相处的过程中，如果不是大法的法理感召，我是根本无法和他相处下去的。我丈夫因被中共迫害多年，我一直独自一人在承担着家中的负担，本没有多少积蓄。丈夫出狱后，技术也早已断档，要找到对口的工作很是不易。我们为了孩子与老人住得方便，便贷款买了3居室。公公来我这里住后，开始在大伯哥的劝说下，他答应把他的退休金给我几百作为生活费，可是只给了2个月就不愿给了。而我那时既要承担房贷、孩子的上学费用，还要维持家庭的正常开支，以捉襟见肘。我上完一天班，就骑上电动车，急急忙忙地往家赶。夏天还好，到了冬季，我在外面待一天已被冻透，再骑上电动车带风，回家后经常是又饿又冷。而公公以自己做的饭不好吃为由，干等着我回家做饭。我一怨他说好的事情不兑现，二怨他不体谅人，三怨恨他在我们结婚买房时没给一分钱。同时又想起，在我被非法劳教时，他带着孩子去看我，路费还从我的工资里扣出去。没想到这些，我真是满腹怨恨，根本忘了自己是一个修炼人。可想而知，家庭矛盾重重。我也知道这样不对，对照师父的法，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境界》中说，恶者妒忌心所致，畏思畏气，自谓不公。我离真善忍的要求相差甚远，我也想改变自己，师父看到我有想改的这颗心。一次我去一个阿姨同修家，我问阿姨当年是怎样与她公婆相处的时，阿姨说，我的婆婆他们没有女儿，为了不让他们生气，也为了让他们给看孩子，我那时发了工资后直接交给婆婆公公。我一听震惊不已，这是上世纪60、70年代人们的道德水平，我一个修了10几年的人，在这一方面我还不如一个常人。我开始正视自己，我就找到自己的怨恨心、利益心、妒忌心、怕吃苦的心等等，再想公公这些年对这个家的付出。邪党迫害发生后，我们家庭曾经5人先后都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、劳教所、洗脑班、看守所、监狱等处。公公这些年不停地奔波，为营救我们辗转各地，中间没有听过他一句抱怨，没有说过一句对大法不敬的话。现在他老了，想吃一口可口的饭菜，想有一个安居之地，我居然生出诸多不敬与怨恨。想到这里，我惭愧不已，随之把各种人心逐渐放下。每当察觉到自己有不平时，就马上发正念，灭这些不好的心。 并且我开始真心地为老人着想，做他喜欢吃的饭菜，他想干什么就依着他，他不注意卫生，我就认为这是去我怕麻烦的心，不再嫌弃他脏等习惯。他想回老家住两天，丈夫没有时间，我就开车带他回家。甚至他去世前，他得了老年痴呆症，冤枉我偷他钱，我也照样不在乎。我这几年的行为，丈夫家族的人都看在眼里。每次回老家，他们都对我投来赞许的目光。一个80多岁只见过两面的叔叔用家乡话对我说，我对你认识可好嘞。公公去世后，遵循老人的遗愿，按照家乡的礼俗发丧，这在农村是大事。因为我们不常在农村居住，所以有的礼节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大法弟子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得体现出明礼节与大度。我和管事的叔叔说，我们不常在家，有些礼数我们不知道，有什么事你就替我们拿主意。我爸爸生前一直勤俭，就是怕他百年后没有钱风光的走，现在你就看着办，按照咱们村最高的规格办事。我说这些话后，乡邻也都听着，氛围马上轻松下来。我知道我们不常在家，平时帮不上别人的忙，现在大家看在乡邻的份上过来帮忙，我们绝对不能太小气，也不能让他们觉得我们修炼的人不懂礼数。公公的丧事办得很顺利，在善后的处理过程中，我把亲戚们拿来的东西打包十几个送给乡邻，这更让他们看到我们的真诚。为了答谢，我们在本村的饭店里叫了两桌，在开场前请本家三叔说两句。没想到他端起酒杯说，举起杯来，你们小一辈的听着，向你们二嫂学习，她的孝顺你们要好好学。三，真善人好刻在墙上，十几年来在风雨中屹立。1996年我嫁到丈夫家，由于兄妹几人都上大学，丈夫家四壁空空，只有两间土坯房和后面六间宅基地。我们结婚后，大伯哥和我们商量着把后面六间房盖起来，并从1998年开始规划。然而1999年协党对法轮功的迫害，兄妹几人和我由于都因不放弃修炼，先后被非法关押、劳教、判刑，这样一直到2008年，历时10年才把房子盖起来。在砌院墙时，由于我们的房子南墙正对马路，按照农村的讲究，就得在院墙上写上什么，以起到辟邪的作用。那时公公问我大伯哥的意见，我的大伯哥很有正念，对我公公说，你写上什么也不如写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的公公很同意，就拿着一块条石，找石匠刻上四个大字，把这刻着真善人好的条石正对着马路砌上，只要在这条路上走的人抬头都可以看到这几个字。十几年来，我们在做事时把自己当大法弟子看待，在知道土地被三叔侵占，我们装作不知道，但是当叔叔因宅基地长期与别人有纠纷时，我的大伯哥找到自己的同学帮他们解决，让他们得以盖上新房。当二叔为了多盖两间房堵上我们进出老房的路，我们也没计较，并在他想盖上院墙让我们再把一部分地方让给他时，我们也同意了。一墙之隔的堂叔为了院墙，多年前与我的公公有恩怨， 我们从不提这件事。但当我们花了几万块钱盖好了车库，堂叔的儿子向我丈夫要车库钥匙放车，我丈夫二话没说就给了他钥匙。我丈夫的一个表弟在我弟上大学时，我也间接帮助他们，表叔一家对此很感激。我们的为人在家族中、村里广为流传，让邪恶对大法的造谣不攻自破。那块刻有真善人好的条石，十几年来在风雨中承担着助世救人的使命，从没有人因此找过我们麻烦。四，你的学生说，你是一个好老师，一个善良的老师。2012年，我被当地国宝联合派出所警察绑架，他们妄图罗列证据对我判刑，看我是否给我的学生和同事讲真相。一次，分局国宝队长提审时，我让他考虑我的家庭情况释放我。我说我没有犯罪，你可以调查我所有接触的人，看看他们怎样评价我。他说，我们调查了你的学生和领导，你的学生说你是一个好老师，一个善良的老师。我说，我的领导怎样说我？他支吾了一下，没有说出来。我觉得我的领导绝对没有说我坏话。那时正是他们寻找我所谓证据的时候，如果说了，他一定不会放过。他自己接着说，说你不管孩子吧，也不是那么回事。你的孩子十二三岁，过了古筝八级，上的是重点中学。这些都是他们绑架我后了解到的情况。我说，既然是这样，你为什么不向你的上级反映？他说，我反映了，为了你的事，我都跟领导吵起来了。最后，他们以我坚持练法轮功的理由，非法劳教了我一年。我不知道我的哪位学生给了我如此高的评价。其实，按照真善忍的标准，我做的还远远不够。但是，十几年来，我努力地按照这个标准去做，我从不因私废功，不弄虚作假，总是尽心尽力地上好每一堂课，不挖苦学生，善待学生，别人不愿干的活，领导分配了从来没有怨言。二十几年来，我的为人有目共睹，我不争不抢，同事之间关系相当融洽，直属领导也正直。在多年协党人员对我们的骚扰中，也顶着压力为我们说好话。结束非法劳教回来后，在家人的陪同下，我找到学校一把手，这个书记明白我是什么人，因此在他的保护下，我重返讲堂。结语：正法26年，在这条路上摔过跤，彷徨过，也有过身心的生死历劫，但更多的是感恩。学了大法，才使自己在这欲海洪流中没有滑向深渊。学了大法，才明白了做人的意义，返本归真。学了大法，才知道了人生路上的方向和力量。现在的我，虽然在中共所谓的清零时，单位在610的胁迫下强迫我转岗，不在一线教学，但也因而有了大量的可自己支配的时间，做自己该做的事。我的丈夫从冤狱回家后，快速调整自己，利用所学特长，在大法的项目中发挥着作用。更欣慰的是，我的那个在童年、少年饱经磨难的孩子，由于我们夫妻数次被邪党绑架，在多次父母不在却在师父的看护下，在众多亲朋及同修的照应下，已经从一个大法小弟子成长为青年。他没有被现实的污浊淘汰下去，大学毕业后顺利入职工作，而今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践行着真善忍， 和我们一道共同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，谢谢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有缘人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